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卫呼吁中共无必要提供更多疫情资料。尼泊尔空难68死 ,31 年34宗致命空难。联邦支出逼近法定债务上限，麦卡锡呼吁拜登削减支出。秘鲁爆20年来最严重示威冲突，首都等地延长紧急状态。拜登将讨论美日澳三方联合演习，威胁中共。美国国税局宣布2023报税季开始。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政府放弃清零防疫政策之后，广泛受到批评，低报感染死亡人数。中共卫健委1月14号通报，2022年12月8号至2023年1月12号，我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肺炎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59,938 宗。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呼吁中共无必要加深合作和增加透明度，提供更多疫情资料。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近日发表预测报告显示，估计1月13号是中国这一轮疫情的高峰，单日感染人数达到370万人，之后单日死亡病例恐怕会达到25000宗，达到去年12月7号以来感染死亡累计人数增加到584000人。Airfinity 预计全国到4月底累计感染死亡病例将会达到170万人。中国发生疫情海啸，病患陈思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隐瞒疫情，中国因为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尼泊尔雪人航空一架载有72人的客机15号上午经传在波卡拉坠机，目前已经有68人确认死亡，4人还未沉获。综合媒体报道，尼泊尔再度发生致命空难，当地航空安全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根据航空安全网统计显示，由1992年到而家31年来，包括客机、货机和直升机在内，尼泊尔至少发生34宗致命空难，接近800人死亡，被视为全球最危险的航线。有专家分析指出，恶劣的天气、能见度低和多山的形势，以及机型老化和缺乏对导航系统投资等条件，都导致尼泊尔成为众所周知的飞行危险之地。尼泊尔崎岖的地形很难在空中导航，尤其在恶劣天气底下，对飞行员来讲是巨大挑战。加上更偏远的山区只能够使用小型飞机升降，同时航空公司缺乏对飞机的投资，随着飞机老化，飞行风险持续增加。美国联邦支出逐渐逼近法定债务上限，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15号呼吁总统拜登和民主党人应该限制政府支出，以避免美国陷入债务违约的困境，并且强调他会针对这件事和拜登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曾经致函国会，指出美国债务恐怕会在19号到达31亿4千万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一旦达到上限，财政部必须开始采取部分非常规的措施来遏止美国债务违约。耶伦呼吁国会应该尽快调高或者冻结债限，以保护美国的信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科麦同样在15号表示，民主党人有责任削减开支，以确保美国不会再爆发债务违约。据媒体报道指出，由于美联储几度调高利率，导致美国政府债务借贷成本攀升，政府支出增加。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开始到而家，联邦赤字已经比前一年度增加 12%， 而当中去年12月的财政赤字达到850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期的210亿美元大幅攀升。秘鲁当局已经将首都利马和南部两个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一个月。 当地民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引发秘鲁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几十人伤亡。路透社报道，去年十二月上旬，时任秘鲁左翼总统卡斯提略因为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代替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被国会罢免。这件事引发示威潮。秘鲁当局十二月中宣布为期一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示威人士同安全部队爆发暴力冲突，由去年十二月上旬以来已经有四十几人丧生。秘鲁总统博鲁阿特十四号签署延长紧急状态命令，授予警察特殊权力，并且限制民众集会自由等权利。实施的地区包括利马、南部地区库斯科和普洛。在普洛，近半数暴力受害者已经死亡，当地的限制措施包括十日宵禁。抗议群众十四号在利马的游行高举红白相间的国旗和带有黑色边框的横额，以向死者哀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和拜登达成加强安全合作共识，和澳洲之间的合作亦都被列入考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近日对澳洲 Nine News 透露，拜登希望和岸田文雄讨论美日澳三方军事演习的可能性。柯比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知道而家更加自信、更具侵略性的中国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中国仲试图在南美和非洲扩大影响力。拜登曾经提出警告，指出跟住落嚟的十年是和中国竞争的关键期。柯比说，中国不单止意图，而且积极地采取行动，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拜登绝对同意，中国不单止对美国，亦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各个盟友构成安全威胁。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了两个主要的联盟，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美英澳联盟 AUKUS。 目前美英澳联盟将会加快提供澳洲潜艇。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四国领袖就预计今年在澳洲举行面对面会晤。柯比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这一类联盟，亦都无法和他们匹敌。美国国税局 IRS 12号宣布，2023年的报税季将会在1月23号起正式开始。4月18号是今年报税延期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申请了延期的纳税人需要在10月16号前申报。今年报税有一些关键变化和要注意的事项，例如小额转账报税新规定至小额后一年实施。随着新规定推迟实施，国税局强调，现有的 1099K 报税门槛，即是超过200笔交易超过20000美元收入的，将会继续有效。还有，由1月13号开始，2022年收入在7300元美元或者以下的纳税人都可以使用免费报税服务提交报税表格。国税局提醒纳税人，大多数收入都要纳税，包括失业收入、养老金、银行利息或者由散工经济和数码资产赚到的钱等等。纳税人应该确保在报税的时候申报正确的收入金额。其次，使用电子报税并且选择直接存款会加快退税过程。国税局敦促公众浏览 irs.gov 来获得他们所需的资料。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创下先例，率先提供乌克兰主力重型坦克。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表示，中共正在吸取俄罗斯的挫败经验。BBC 形容美中芯片战争，美国正处于上风。妇人持刀狂刺华人女大学生，警方证实话这个是锁定亚裔的攻击。拜登强调金恩博士的梦想尚未实现。病毒株持续变异，专家警告美国疫情有所升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周末发布一些震惊国际的照片，包括一名幸存的23岁女子瘫坐在俄罗斯炸毁公寓的瓦砾堆中， 佢嘅父母仍困喺瓦砾堆下，生死未卜。呢一栋受到攻击嘅沃兰公寓喺星期六晚遭到飞弹直击之后，几乎全毁。邻近嘅公寓亦都被爆炸波及。目前已知有23人死亡。而在俄罗斯持续攻击沃兰的情况底下，英国方面宣布将提供沃兰挑战者二型主力战车。这个将是第一个对沃兰运交坦克的西方国家。唐宁街强调 ,14 架挑战者二型主力战车只是英国加速扩大援乌的开始。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滕尔伯格星期日亦都提到，沃兰有望在近期内收到西方国家提供的更多重型武器来抵御俄罗斯入侵。他向德国商务日报说，近来对于重型作战军备的承诺相当重要，我预估近期内还会有更多。我们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关键性阶段，重要的是我们会为沃兰提供获胜所需的武器。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时候指出，中共正在借镜俄罗斯侵略沃兰遭受的挫败经验，强化自身的不足，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巴顿当日询问吴钊燮对于中共频频对台湾侵扰，1月8号军演中又有28架共机越过台海中线，如何看待台海的紧张情势。吴钊燮表示，中共当局正在从沃兰战争中记取了俄罗斯军队的弱点，但这种经验教训并非正确，因为战争意味着破坏，战争的后果会让中国自身受到严重伤害。吴钊燮说，台湾深受沃兰全民坚定抵抗侵略的决心所启发，这个信念亦都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将借镜沃兰以小博大的战略，有效击退俄罗斯军事强权。他表示，台海的合作范围非常多元，现在台湾和加拿大已经顺利完成台加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探索性讨论，将准备启动正式谈判，亦都期盼未来加拿大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报道指出，美中两大经济体正在争夺珍贵的半导体资源，只要边个掌握供应链，就能够掌握成为无与伦比强权的关键。目前的这一场芯片战也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而美国正处于上风。当前全球芯片大多数在台湾制造，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以直盾形容这种优势。专于政策研究的策委咨询公司分析师包令豪表示，在这个领域人才十分重要。当你看到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高层主管，他们很多人持有美国护照，在美国接受训练或拥有绿卡，你就能够知道当前华盛顿出台的相关限制令对中共来讲真的是一个大麻烦。根据《芯片战争》一书作者美国佛塔兹大学副教授 Chris Miller 指出，美国和中共显然正在进行一场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不单止在传统领域方面，例如舰艇和导弹制造数量，亦都展现在能够用于军事系统的人工智能演算法和品质等领域。他亦都指出，这个可能意味着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将出现局部性脱钩。根据日前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女学生在公车上被妇人持刀斩伤事件，警方表示，这名女大学生因为是亚裔而被锁定。嫌犯告诉警方，知他出手是因为被害人是一名华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全国公共电台报道，印第安纳州 布鲁明顿警察局表示，这宗攻击发生在11号下午，距离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不到 1.6 公里。警方提到，这名来自印第安纳州卡梅尔的18岁受害女大学生告诉警察，她在等公车开门的时候，另一名乘客开始不断攻击她的头部。根据法院文件内容说，这名56岁的妇人 Billy Davis 告诉警方，她因为女大学生是华人而拿折叠刀刺她，还说这样会少一个来毁掉我们国家的人。警方指出，根据影片，在攻击发生之前，戴维斯和被害女大学生并没有互动。画面显示戴维斯持刀刺了大概7次之后落车。警方还说，他们能够提到戴维斯是因为一名目击者跟着这名嫌犯落车并且报警，而为了保护目击者安全，警方并没有透露目击者的姓名。1月15号，美国民权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94岁冥诞之际，拜登星期日在金恩博士的教堂演说中表示，金恩博士的种族平等和正义的梦想尚未实现，并再次呼吁为美国灵魂而战。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是金恩博士的故乡，他曾经在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拜登在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中说，我曾经在导致国会、国王、女王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面前发表演说，这种事情我已经做了很多，但是今日站在这里却是令我生畏。拜登表示，美国的灵魂体现在神圣的命题上，即生而平等，并且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这个就是金恩博士为了献出生命的神圣命题。拜登亦都说，在这个梦想里面，我们都应该享有自由和正义，实现这个梦想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任务，因为它还未有实现。他强调，这个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奋斗，是恐惧和希望、残忍和善良、不公正和正义之间持续的前斗。他亦都告诉现场集会民众之，他在办公室里面亦都放有一尊金恩博士的半身像。COVID-19 全球大流行正蔓入第四个年头，随着冬季节庆活动增加、防疫政策松绑和 Omicron 亚型变异株持续变异，疫情正在美国各地卷土重来。专家表示，新的亚型变异株因传播和免疫逃脱能力增加而引发关注，各地仍然使用相同工具来遏制疫情蔓延，尤其是二价疫苗、口罩、保持通风、抗病毒药物和其他预防措施。但是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和管理助理教授 Neil Siegel 警告说，民众接种加强剂的比例现在仍然少得可怜。据美国疾病控制的预防中心统计，新一波染疫住院率目前在疫情中排名第四高。在去年夏季感染潮之后，住院人数曾有所减少，但是亦都没有下降到之前高峰期后的低点。接住在秋季持平，到了冬日节庆期间又再度上升。新罕布什尔健康照护协会会长兼执行长 Williams 谈及新罕布什尔当前的情况时候表示，目前的医疗资源已经达到极限，我不能够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会怎样，但是我对此相当担心。